正在中国访问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5月25日通过视频方式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么这一次巴切莱特访华的目的呢，是要了解新疆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穆斯林是否遭受中国当局系统性的迫害。国际人权组织和活动团体就担心北京呢很可能会通过各种手段来阻止巴切莱特一行接触真相。我们来邀请世界维吾尔大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伊利夏提参加今天的节目。欢迎伊利夏提。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世界维吾尔大会对巴切莱特访华和与习近平会晤这一安排的反应是什么？另外，巴切莱特访华前有没有对接触过你们人权的团体征求意见？他们在中国的行程，你们最关注的是哪些方面？
先回答他们有没有接触过我们。巴切莱特人权高专巴切莱特女士的办公室呢，没有接触过任何一个人权团体，包括维吾尔人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以及各个其他的人权机构，也没有和土伯特或其他的民族的接触。他们只是私下自己邀请了一部分，据说一些其他的人去了解一些情况。我们希望的是他去的目的是要到东土厥斯坦去了解维吾尔人的问题，而不是去接受王毅给他送的习近平谈人权的书，或者呢和习近平会面去谈习近平在这个地方教训联合国的这种会面。他应该呢是先去东土厥斯坦，应该去乌鲁木齐，在那里去进行调查。而且根据我所收到的从昨天的信息，巴切莱特女士实际上昨天好像已经到了乌鲁木齐，而且乌鲁木齐政府呢很快就做出了安排，全部维吾尔人要去一个外面乌鲁木齐市郊的一个大医院去做核酸，所以呢每个人都被迫离开家，都在那个医院门口排队。这个呢就是在乌鲁木齐如何迎接巴切莱特女士。然后除此之外，在喀什噶尔还有在乌鲁木齐，他们也培训了一批维吾尔人，让他们呢去表演，唱歌跳舞，赞美习近平，赞美中国共产党。所以他所能看到的，即便他去了，也只是一个舞台上的设计表演，而实际上的在4-5天之内，他要去看那些真正的去接触那些人。尤其是我觉得他最应该做的是，我相信他也看到了新疆警察文件，他应该去问那个照片上那位眼含泪水的母亲他在哪儿，应该问那位15岁的姑娘他在哪儿，这是他应该问习近平问中国政府的第一件事。
刚才你伊利夏提先生，刚才你提到的就是泄露出来的这个新疆这个警方的这个一些所谓机密文件或者是一些照片了，就是这是英国 BBC 啊，就是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出来的。那么有关这个拘押营的机密的照片，那这些文件啊或者这些照片的真实性到底有多高，是不是到底是不是真的？再一个就是您看到这些，我有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到这些资料了，就是您看到有没有感到是吃惊啊意外，或者是说就是说这些都是在你的意料之中的，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或者有没有什么看到这些照片或者这些文件以后了解到了一些新的情况或者细节上的一些东西？
首先这些文件的真实性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这些照片上的人有一些人是海外维吾尔人的亲戚。至于我是不是感到惊讶，确实我还是出乎我的预料，因为在我的想象中，像我这样一直对共产党不满，为维吾尔人的自由独立呼吁的这样的人的家人遭遇，我了解，像我的弟弟被杀，我的妹妹在2014年就被抓捕等等，所以我认为可能更多的是针对的是。但是呢，当我看到这个照片上一个73岁的老奶奶被 迫在那个教育营里头，15岁的孩子，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些孩子，如果那个照片你一张一张去看的话，头发被剃掉了，那些孩子眼中的恐惧就在那里头一目了然，让人心寒，让人心碎。那么看完这些照片，很多的维吾尔人从昨天开始一直就在痛苦在经历，每个人都在找家里的亲人，有挪威的人维吾尔人发现他们的亲人，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发现他们的亲人，所以呢这个的真实性是毫无疑问的。另一个呢就是说，包括在这个讲话里头有陈全国的讲话，有公安部长赵克志的讲话，尤其是在赵克志的讲话里头讲到习近平如何指示他们要限期扩大监狱的容量、编制以及投资的问题。然后在陈全国的讲话里头，任何学员如果有逃跑不听劝告的话，立即开枪予以击毙，先打死后报告等等。这些呢，如果我们联想到六四，联想到其他的中国的历次的这些屠杀，这个的真实性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任何一个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经历过一两件或者是在那儿待过的，我想现在的上海人一定会相信这是真实的，他们不会对此提出任何疑问。
您对于就是这次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访问新疆以后会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或者一个什么样的报告？
我无法替巴切莱特女士做出这个答案，准确的答案，但我猜测她至少通过我今天看到的巴切莱特女士的办公室发表了一篇声明，说中国政府歪曲了她的讲话。比如说她的讲话里头，中国的报道说巴切莱特女士非常敬佩中国为保护人权做出的努力。巴切莱特女士的办公室今天就纠正了，说没有说过这句话，而且把原文发出来了。这就说明巴切莱特女士可能还会守住一些底线，至少。但是我也不看好她的访问以后回来能够确认种族灭绝的事实。当然我希望她能够看到，因为这些信息，尤其是昨天 BBC 报道的这个警察文件，如果看更多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一次种族灭绝，证据铁证如山，没有任何的疑问。
伊丽莎提先生，习近平啊最近是用马兴瑞换掉了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新疆的书记陈全国，就是在换成把这个陈全国给撤换下来以后，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个新疆有没有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或者说新疆的这个政策是基本上没有变，还是说更为严酷了，还是说更加宽松了？
没有任何变化。几年以前张春贤顶替王乐泉的时候，很多人都抱着非常幼稚的幻想，认为他会改变。但张春贤当时去了以后，第一个他做的是去看望所谓的武装警察指战员。那么这一次马兴瑞去了以后呢，也是先去的派出所，先去看的那些警务站，也就是说他还在继续陈全国的政策。而且我们也有证据，最近传出来的可靠的信息是几个演员前后在2022年的年初，也就今年年初被抓捕，然后从土耳其给我传来的消息是有几个维吾尔留学生回去以后还以为可能没有事了，但最近年初有几个被判了10年到15年的徒刑。也就是说这都一切都是发生在马兴瑞来了以后，这就说明马兴瑞的政策，马兴瑞的置换只是给国际社会做一个表演，实际上把臭名昭著的，也就是希特勒的，如果习近平是希特勒的话，那么陈全国就是希姆莱，他把希姆莱换掉，换了另一个刽子手过来，只不过这个刽子手呢是笑面虎而已， 但实际上任何东西都没有改变。对维吾尔人，集中营没有关闭，监狱里头的维吾尔人无辜的没有释放，包括那些非常有名的作家、文学家、教授、演员、歌唱家、留学生以及普通的老百姓，包括这个新疆警察文件里头的这些老奶奶、爷爷以及儿童、男女，这些人都没有释放，一直没有消息。海外的维吾尔人到今天为止我们都无法和亲人联系，说明任何事情都没有改变。
我们最后还有差不多一两分钟的时间，再来谈一谈最近关于习近平在中共的第二十大上呢，就是说是不是连任啊，有很多讨论。你本人对于他今年秋天在这个中共十二大上的，就是说这种领导地位的这种安排，有没有什么样的预期或者是什么样的看法？
我也一直在关注这个。我的看法是，习近平只要不发生政变，他会连任的。本身习近平的上台就是一个政变，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的置换都是政变，包括从赵紫阳到胡耀邦到赵紫阳，然后到江泽民，到胡锦涛，看起来好像江泽民到胡锦涛是和平，一种平和的交接权力，但实际上我们都很清楚，一直就是江泽民在台上。到最后，习近平上台之前，薄熙来的倒台，这都是里面的一些政变的前奏。那么习近平上台以后，把胡锦涛身边的每一个官员几乎全部都关进监狱里了，这就是一个政变。所以要把习近平换掉，除非发生政变，否则的话，习近平会在秋天的举行的二十大上当选，当然不是当选了，他会自己任命继续担任总书记，这个是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波澜。
那还有很多反对他的声音，现在难道一点作用都没有吗？
反对他的声音是在下面而不是在上面，上面的这部分反对的声音呢，也只是反对他的一些极端政策，而不是整个对共产党的这种野蛮暴行有认识。很多的反对派他自己就是这条船上的，他们也是罪魁祸首，就像胡锦涛、赵紫阳一样，他们也曾经在延安的时候，在文化革命的时候，或者在那个之前，他们也屠杀过别人。所以这些人呢，反对的只是习近平的一部分。
我还有很多问题，因为夏吉先生，但是今天我们时间不够了，今天就要谈到这里。非常感谢世界维吾尔大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伊利夏提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